我们来念一些经节。OK， 亲爱的主，我们何等愿意来亲近你。谢谢你给我们今天这样一天的聚会，你对我们是何等的甘甜，何等的亲近。你真的揭示了你心头的奥秘。你是一个追寻我们的神，你也叫我们来寻求你。主，你真的要得到宇宙中一个宝藏，而我和教会就是你追求的宝藏。主，我们真的感谢你，这是一个宇宙性的事业。你不仅救了我们，更呼召我们成为你的同伴，进入你这宇宙的救赎事业里。我们何等的平静，站立在你面前来听你说话。主，感谢你为着这一个聚集。 OK， 亲爱的圣徒们，我们何等喜乐。我看到许多喜乐的脸，非常受鼓励。这个聚集我们也在神面前有多方的预备，所以进入信息前我们来念一些信息经节。所以我们进入今天信息之前，我们先来复习一下过去两个月的信息。这是我们黄金机会来了解我们神心头的心意。我们这个神是他有一个宇宙性计划的神。谁在宇宙中有最大的事业？我们的神，时间上、空间上，他有宇宙中最大的事业。谁是他的同伙？人类，整个人类。但是在整个人类的族群中，谁又在他的家中，谁可以参与在他这个家族的事业中？我们信徒们。所以今天信徒们，今天我们要看这两件事。第一，神创造了人类，神不止创造了人类，神渴望把他的最好的给人类。他的救恩，他的计划，他的经纶，而且在整个人类中，他得到了一小部分，就是今天的信徒。第一，人是被创造的；第二，我们是重生的；第三，我们是被他为他所救的。他不只把我们救出世界，脱离罪恶，脱离我们自己，他把我们救到他的救恩里，进入他的家中，就是今天的教会，更进入他的国，就是他的宇宙中的事业。我们是他的家中的人，不止如此，我们是他的王国。借着这个国，他可以使他自己得荣耀，把他自己显在这个世界里。但是他要如何来运作？这个国如何运作？第一，他要把自己摆到他的国里面。马太十三章讲得很清楚，神要得着一个珍宝，一个宝贵的珠子，但是要如何得到这个珠子？第一， 他成为一个人，至高无上的神，成为一个受限制的人。神把他限制，把他自己限制在一个人的范围里。如果我们有一个更新的心思，我们现在已经身历俱下。我们是谁，竟然能让这一个神成为一个人？他脱离了他身为神的荣耀，一个如此珍贵的地位，进入了时间和空间，穿上了一个人的身体，也穿上了人性。他的名字就是耶稣基督。圣徒们，这就是神第一项，为着他的宇宙事业的投资，投资在人类上。因为这个步骤，神与我们不再有距离，不再有分隔。他是如此可爱，与我们如此的近。他甚至成为罪人和税吏，甚至娼妓的朋友，为了要寻求失丧的人，为了要服侍神所创造的人类。神成为人，为了要服侍地上一切失丧不知道有什么人，而且他找到了这个珍宝，这颗珍珠。这颗珍珠里面，第一个头几个人数就是十二使徒。不止今天，不止当年对十二使徒，今天对我们每一个新约的信徒也一样。起来，跟随我。所以只有神，主耶稣，他把我们，他召我们进入他的国，成为他的同工，成为他的同伙。头十二个就是十二使徒，他也呼召了其他的使徒，使徒保罗，还有其他更多历史历代的信徒，与他一起同工，让他这一个事业能够扩增，也就是他的国。圣徒，这就是我们今天所在的地位。不要轻看我们自己。你知道年轻人很容易轻看自己，就是我只是一个不太重要的人物，路人甲、路人乙。如果你只是要找一个早餐的小菜，那就是我。神已经把我们做成一道可口美味的主菜，让他所创造的人类可以享受。所以这个神不断来提升我们，成全我们。所以我们今天就是要来讲这个成全和提升的过程。马太二十五章这个章节非常的宝贝。我读完后，我有感觉我不能成为，我不能继续一往如旧，我必须要有个改变。所以有三个仆人，讲得很清楚。所以天国好比一个人要往外国去，就叫了仆人来 把他的家业交给他们。所以何为家业？家业有两部分，一，他的丰富。这个人有许多的丰富，所以他把这些丰富交给他的仆人。他让这些仆人成为他的管家。第二，他的家业，第二部分就是这一个家。所以保罗在另一卷书信里面讲说，我们应该被查验证明成为神家里忠心的管家。所以他把这个家也交给这五个人管理。所以 OK， 第一个给他5000两银子。 OK， 谁你觉得谁配这5000两银子？举手。为什么我们摇头？不是我，不是我，我只是小菜一碟，不重要。所以我们需要有更深的心思，我们应该要，我们应该要向神祷告，也许在我们中间就有一个人有这5000两银子。弟兄，也许你就是那一个，主知道，对不对？很好。所以他给其他两个人给钱，他的家业。OK， 谁有2000两银子？举手。如果我举手，也许你们开始会丢东西。你怎么可以这么骄傲？难道你就真的是有那2000两银子的人吗？再来，把剩下最后一个1000两。OK， 谁只有1000两？最不特别那个，所有人都举手。我们觉得就是我。我们觉得我们只是一个小马铃薯，不重要。所以 ，OK， 我们至少有这1000两银子。但是，因为我们轻看自己，我们把我们所有的那一份给浪费掉了，会从五变成二，变成一。但是要知道一点，我们都不知道，主知道，所以我们要有这样的信任。我们宝贝，不管你给我多少的恩赐，也许我有只有1000，但是也许我这1000可以长成2000，又可以长成5000。所以第二，好，16节，拿5000的随即去做买卖，赚了5000，所以拿2000的照样去赚了2000，所以呢，只有1000的挖个洞，把他主人的银子埋了。所以他要运作吗？OK， 其他两个人是商人，买卖人。这第三个只有1000两呢。他是个农夫，而且还是个很奇怪的农夫。挖洞，挖洞干什么？埋那1000两。我这个像小马铃薯一样大的资产就埋到地里面。所以把他主人的钱埋下去了，注意一下，就是主人的银子。所以过了许久，仆人的主人回来了，和他们算账。所以这是非常严肃的事。神给许多人都这1000两银子，所以神第二，这个主耶稣第二次 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他会来和我们每一个人算账，他要知道我们如何对待他给我们的资产。所以呢，拿五千的银子的来了，说主，看，我又赚了五千。Okay, 也许你会觉得 okay, 很好很好，他们把他们分内事做好，与我无关。所以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你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这领两千的他也照样赚了两千，这个主人也有一样，就像对那领五千的回应。好了，轮到我们了，真的是我们吗？不是，这不应该是我们的结局。拜托不要说对，至少我们不是那种拿一千两银子的人。好，我们来念。 OK, 那领一千的来了，说，主啊，我知道你是忍心的，其实就是狠心的人。看前两个人，他们没有这许多的说辞，交账了就行。但是这个还说 OK, 我知道你是忍心的人，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散的地方要聚敛。对，没有错。你也许第一反应是，那你为什么至少不试一试做点事吗？圣徒们，我们知道第一，这个对主的描述不对，而且错的很不对谱。而且我们很容易就这样，也许我们应该写一首歌，就是说啊，把我们的把神给我们的恩赐埋到地下，埋到地下，埋到地下。不，圣徒们，这不是我们的结局，也不是神要我们所进入的结局。OK, 所以我就害怕，去把你一千两银子埋在地里。请看，你的银子在这里。我们不知道这个主人离开多久，所以应该蛮久。所以最后一千两银子还是一千两，所以这个主人明显很不高兴。这又饿又懒的仆人，你知道我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散的地方要聚敛，你应该把没有兑换的银钱存到银行里去，所以也许不到我来的时候可以连本带利收回。神想要来更正他这个心态。我们常常经常把我们这个恩赐埋在我们里面，不想要把我们摆出来，把这个恩赐神托给我们的恩赐投资出来，放在我们的家庭里，放在我们事业上。因为我们有一个天然的概念，这概念是什么？就是我们认为神只给我们这一点，我们应该就把这埋下来。也许我认为我不像Ben Chang伟弟兄，他对音乐这方面很有恩赐，因为不像其他弟兄很会接触人，很会牧养人，很会讲信息。 很会成全人，很会带领人。如果我不是他们，那我不够资格来用这1200银子，所以不配用就埋下去。可谓埋在地里，就是埋在这个世界里，用在这世界里。弟兄姊妹们，我们来念马太11:28-30。烦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其他可以。OK， 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所以我们有个很好的复习，我们讲过什么？所以我在这边还要再补充一个事实，就是神很爱我们，非常爱我们，所以这不是一个冷酷无情的事业。至少我的公司，好的时候大家都高兴，时节不好的时候大家都跑过。而且看我们这么糟糕的状况，你觉得神如果像我们想象中的一般老板一样会高兴吗？当然不是，这是一个爱里面的事业。所以我们有多少，我们有多少人曾经在现在的这个市场里面做过投资，不容易。唯一一个经济，唯一一个金融，你确定有高报酬率而且有一个荣耀的结局，就是神的经纶。神不止赎回我们，神更要我们进入这个他的范围，与他一同完成他还没有完成的目标。因为这样我们今天才能坐在这，如果我们还没有进入这个范围的话，向神祷告，我希望我也能进入你这样的一个事业。所以许多人今天才愿意把自己那一份摆出来，来与神同工，来完成神已经开始却还尚未时间里尚未完成的工。你知道这个马太25章？21公斤，讲到的钱是6000 denarius， 一个 denarius 一天的工资，所以这是20年的工资。所以如果我们真的了解明白知道神给我们什么，我们其实会非常的严肃。所以我们会再来有个反应，是我吗？主，你真的把这个你的琐事信托给我吗？你的所有，你的家业，你的丰富，甚至弟兄姊妹，你都信托给我吗？难道这不是一个很严肃的状况吗？ 我们接下来反应应该是我们该如何。我先说一件事，就是不要去赌城把这一切都赌完，不要把这一切浪费在这个世界上。所以这个有一千两银子的把他所有的埋在地里，所以他至少还不是那个浪子，把他所有的通通都花掉。所以像摩梭弟兄刚刚说的，这个把他一千两银子埋在这里的人，他的心思没有被更新。第二，他不知道如何投资。其他两个人有2,200和5,000，他们马上出去做买卖。所以他们这前面两个人已经有多方的考量，一方面神给了他们2,200和5,000，神在五旬节之前已经升天，但是另一方面他也与我们同在，他就在我们里面。当我们接受主，信入这个主，我们也信入了这个耶稣基督，这个完整的神。所以我们要清楚一件事，就是这不是我们任何一个人能够自己做的。这是个很疯狂的想法。我们能够以神给我们的恩赐资本投资出去，还能够拿回任何的报酬，这不是我们能做的事。我们这样的想法不对，所以我们来念这一节。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难道这一个领一千两银子的人压力不大吗？他压力一定非常大。所以主讲得很清楚，这种状况下你不是一个人，我也不要你凭自己一个人的力量做这件事，这不可能。你不是一个人，你不孤单。烦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就使你们得安息。至少我在职场里面我没有安息，就是压力再加上压力再加上压力。任何人今天在这个糟糕不景气的状况下，我要跟你们说，你所有做的都是劳苦和重担。不管你是擦地板还是为你的家庭工家族工作，都是劳苦和重担。
Are always moving off, but you know what the economy demands.
You 知道我们今天的经济不管好不坏，从我们所要的只有劳苦和重担。
It's a matter of being renewed to realize you're not alone.
所以神信托于我们的恩赐，不是要我们自己单独来投资，我们必须要有个更新的。更新的心思，了解我神这边说的，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的心里就得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不要想说自己就可以达到神所要的目标，达到神所要的标准。到神这里来，你不孤独。离开神，我们什么都不能做。但是， 我们很喜欢离神做一切的事情，所以结局就是我们得到了，我们什么都没得到，一无所有。所以有许多的事，所有的事离开了这个神，什么都做不了。所以难道这不是一个很荣耀的事吗？荣耀的事业，和神一同一起同工，什么都可以做。与这个耶稣同负一个轭是最好的。所以不管你劳苦担重担，但是与他同负一个轭，为着他的教会，是何等的喜乐和安息。所以神要我们了解一件事，不要像这个领一千，不要像这个领一千两银子的人，觉得一定要自己达到神所要的目标。甚至这个人对神的描述和理解是相当邪恶的，因为这出于人的天然。我们只需要到神面前来。所以让我很简单的告诉你一件事，对我们个人的事物，我们是很擅长分析我们的个人事务。至少我们领月薪的时候，绝对不会少领。如果你是做生意的，如果你是家庭主妇，如果你是学生，没有问题。但是这都是人的范围，我们的心思要被更新。但是在属灵的范围里，我们要把神给我们恩赐投资出去。但是如何投资，只有一个心思更新的人才能投资。我父亲以前曾经大力推荐一个教人投资的课程，结果到了大家该损失的时候，他也没有少损失。所以不管你上了那个课有没有赚钱，让授课给你的人一定已经赚钱了。听起来太美妙了，我听了都不相信。你会知道那只是个文宣。很多人会用好几个小时每天如何赚钱，如何投资赚钱，但是这是很糟糕的一个想法。当你把这个心态用在属灵的范围内，
to gain a 10% discount when you do your groceries. There's nothing wrong with that. That's good. And you will look through the newspapers diligently. We brothers do the same thing. We look for little bargains, right? We do a lot of things. And we'll think about what the next greatest little gizmo we can buy. Did you ever get these little ads in the newspaper or in magazines? You read through them and you get attracted and you start thinking about it. Do I need to invest in this or not?
我们经常会收到一些的那个广告，然后有各种各样新奇的东西，我们常会想，我是不是应该把我的钱投资在这些新奇的小工具上面。当我们来到神的国的时候，我们却很少想，我们很少思考神的国是什么。 但是实际上这只是神很想要的心意里面很少的一部分。作为信神的人，我们不仅仅要享受我们的救恩，我们更是要想，神你给我的是什么？神你托付给我的是什么？神你要我为你劳苦什么？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一个喜乐的工作，但是这是真正的工作。我不知道我还要做其他的什么事情。一方面神说，哦，是他的恩典是白白得来的，哦，我们在他里面有活水的江河。神把所有的都白白的给我们，他给我们他的所事，他也给我们很好的弟兄姊妹，这些都是白白的。然后他给我们这样的托付，他说你可不可以你们在一起来为我工作，你们大家一起来配搭来为我工作，使我的神的国也有一个好的收益。我们虽然都是只有一他连的一千两银子的人，但是我们也愿意投资，为神投资，使神有一个教会，使神有一个身体来彰显他。我喜欢神迹、哦、我喜欢魔术。魔术实际是一个欺骗的魔术，说这个一下这个东西出来了，一下那个东西出来了。神不是要变魔术，神不是魔术师，神是一个要一个生机的生命，神是要我们一起来劳苦，一起来收获。我希望我讲的话没有触犯你们，因为这是实在是真理。你得到你好免费得到了很多东西，就好像说一对夫妻他们结婚了，不是他们一下子就有一个很好的婚姻生活。好像这一位圣徒的女儿，她刚刚结婚，她一年以后她回来的时候，她就会讲，她说在任何的关系里面，在任何的关系里面，你都需要劳苦。在我们的关系，在我们和神的关系里面，神希望我们的关系有一个运作，使我们收获他所招我们的那个目的，他所给我们的那个托付。我们来一个健康的信息，也是很沉重的信息。这是罗马书十二章一节，他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还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将身体献上。是我们在座的每一位的身体，可能在座有200位身体，我们所有200位的身体都要献上，当作活祭。是活祭。我们有200多个身体，但是只有一个活祭。我们是在一起，我们有很多的身体，但是活祭只有一个。我们有小的身体，有大身体，有各种各样的身体。但是我们都需要在这里。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这是很好的献上。这是很好的活祭。神所有为我们做的，神在创世以前所预定的，神在创世以前呼召我们的所有的事情，都是为了要寻找我们，也都是神的慈悲来劝你们，是将神体献上当作活祭。什么是活祭？在旧约里面，祭司是 牲畜
是
牲畜给祭司，给祭司们在祭坛上献，杀了然后献给神。服侍神，我们认为就是做什么事情。服侍神其实也是一个敬拜，敬拜和服侍实际是一回事。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你有一个身体，对不对？这位弟兄，你有一个身体。你坐在第一排，所以我就拿你做比喻啊，我实在是爱你。将身体献上。身体献上的原因是这样子的。神救了我们，神用重价买了我们。神用重价买了我们。所以我们就要想，神你买我是为什么？你买我是为什么？我们实在是享受神的家，享受神家里面的弟兄姊妹。但是神还需要我们做什么呢？神要我们侍奉，神要我们投资，神要我们工作。
Paul
弟兄自己，他以前在三十岁以前的时候，他说，以前我已经过够了这样的生活。他说，我这个宗教的事情我已经做够了，我已经做了三十年。他三十岁的时候，神在慈悲里面，是呼召了他。他这个时候。意识到说我现在不仅仅是享受神的恩典，享受神的赐予，我开始问说，神你想要我做什么？我当时真是很高兴，我接受了主耶稣，主耶稣住在我里面。我那个时候真的是很开心，我是告诉每一个人，主耶稣真的是太好了，主耶稣真是太奇妙了，我不再是受咒诅了，神的生命在我里面。神看我好像是一个小傻瓜一样，但是我那时候实在是很兴奋，我见到每一个人都在讲，然后我就开始思想，为什么？为什么神？神你要什么？我不仅仅是有一个去天堂的门票而已，好像神把一切都做成了。我曾经我 Paul Nider 曾经想，我什么也没有做，我就得了救恩，所以我什么也不要做。有人讲我是傻瓜，对对对，我实在是一个很傻的人。但是神不放我过去，神也不会放你过去。神说，我来劝你，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还劝你做什么呢？是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所以那个时候，我也在问神，说我要做什么？神，我做什么？首先，来聚会，各种各样的聚会，各种各样的查经，各种各样的小牌，这些都很好。但是，即使那些仍然不是能够让神满意的。因为神还要更多，神说，在圣经里面讲说，神说你的身体是神有一个身体，神的身体就是教会。好像如果你得罪了我，我只不过就换一个地方聚会而已。如果你又得罪了我，我再换一个地方聚会而已。如果你想帮助我，我不喜欢那样的帮助，那我就离你远远的。 但是好像这种的自由好像不太对，好像我可以有自由选择任何一个教会去。你从来有没有想过要去一个神选的教会，而不是我自己选的教会？当我读神的话的时候，当我读圣经的时候，我发现有一个合理的侍奉。当我开始和弟兄姊妹聚会的时候，我开始意识到他们并不是最合适我的，他们不一定喜欢我，他们跟我不一样，他们是在农村长大的，我是在城市长大的，在心理里面，在思维里面，我和他们不一样，我有一点傲慢。然后我意识到这是神要我在这里。当做活祭不是在一个我所喜悦的地方，而是在一个神要我在的地方。到底什么是理所当然的侍奉？首先把身体献上是理所当然的侍奉，首先是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圣洁的，不是按我们天然的人，是神所喜悦的，这样的侍奉那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将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和喜悦的旨意。这是我并不完全明白的事情，即便到今天我也没有完全明白。当我们讲这个世界，我们实在是生活在这个世界里面。你们哪一位有黑莓这个手机？这个黑莓手机，你可以举手。你们哪一位有手机？都举手。你们哪一位有电脑？举手。你明白我想讲什么了？这就是这个世界，这个世界。电视就是这个世界，手机也是这个世界，所有电脑也是这个世界，所以我们是不是要效法这个世界呢？在这个世界里面有太多是让我们不能够专心的事情。他刚刚去过迪士尼乐园去迪士尼乐园并不是罪，这是这个世界的一部分。带你的家人一起去度假，这是不好吗？这并不是不好，这也是这个世界的一部分。看看这最新的科技，如果你觉得你必须要拥有最新的科技的话，他说有一个为他工作的员工，那个员工里面有一个手机好像非常的新奇，好像是 iPhone 一样。我虽然我不需要，但是我一定要有，因为这是最新的科技。这个手机就是很好，可以电脑定位，可以卫星定位，可以上网，就是好多好东西。你知道我在电脑上花多长时间吗？我们再想一想，我们在电脑上我们投资了多少的时间？我们愿意投资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吗？愿意投资我们在做生意吗？你投资我们自己在电脑上吗？ 知道我们在西亚有一个做一个项目，这个项目是花了我多长的时间，是实在是让我分神。我想各种各样有可能在这个西岸项目上能够做得更好。你知道是在过去这一周里面我真的是日也想夜也想日日夜夜都在想。我头脑里面只能想这么多事情，那这些我头脑里面这些空间通通都被这个西岸项目占据了。那你知道我在讲什么，你看到这幅图画，很多事情让我们效法这个世界。那我们是不是应该投资我们自己在这个世界上呢？还是我们应该把自己投资在神要我们做的事情上？神给我们圣经，神给我们弟兄姊妹，神给我们教会，神给我们每一个件事情。像又我举一个例子，像 Randy 弟兄他愿意把自己投资给非洲，他就去非洲了。他并不是有一个五千两银子的人，而是他看到神的托付，他愿意把自己投资给在神的托付上面。他在非洲是牧羊人，然后也分享，在他自己的时间，用他自己的钱才去非洲。他把自己投资在非洲里面，然后为神得着了利润。不管你是有一千两还是五千两，神总是给你一些东西。那神就是我们需要很清醒的想一想，神到底给我们什么？那我们要怎么样运用神给我们的这些才能，神给我们的这些资源？
Okay.
不管你是不是博士 Dick 弟兄是在铁路上工作，在做铁轨之类的东西，你有没有想过？你是愿意更多的思想自己的家庭和，所以大家跟我一起来思想，如果我们想这么多暂时的这个物质这个世界上的东西，那我们应该花多长的时间来想神的事情？如果我们花时间来想自然的，来想世界上的事情，那我们要花多长的时间来想神的事情，来想灵的事情？圣经罗马书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在罗马书第八章他讲的是心意，心意在更新的灵里面的心思会给你不同的想法。当你的心意是在你更新的灵里面，是在你重生的灵里面的时候，你会想一个不同的想法，你会想神需要什么，神需要什么。神，你今天还好吗？神会说我还不错。神说我会跟神有个对话，说神你救了我。神说对，我就问跟神说你住在我里面，神说对，然后我再跟神讲说神你对我有个心意，神说当然我对你有一个心意，我对你有一个目的。神说我希望你把我所赐给你的投资，然后为我赚取利润。我们以前的教训就是说，说神呐、你已经救了我，我不用再思想，我不用再做任何事情。
occurred 30, 40 years ago was right because we're all young.
在我们年轻的时候，在我们刚得救的时候，好像我们是，好像我们蛮有活力，蛮有动力。然后我们需要神给我们套上神的马车，来为神工作。神说要我们的心意更新和变化，叫我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和喜悦的旨意。我们的心意实在是需要更新，我们需要祷告，我们需要和弟兄姊妹有交通，我们心意要上到一个更高的层次。是，我们都是有恩赐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恩赐的。你确实是有恩赐吗？你怎么知道你有恩赐？对，是因为圣经告诉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恩赐。神已经把某一种的恩赐放在我们里面，神把所有的都赐给我们。神要我们怎样运用这样的恩赐呢？他要我们什么？他要我们把这样的恩赐投资里面。我会跟神讲，我说我不会投资我的恩赐。我很诚实的告诉你，在我们朱布里的聚会里面，我们是一步一步走的。我们每一步，我们都不知道下一步要走什么。我们都不知道我们下一步要做什么。是通过祷告，通过和圣徒一起祷告。Bill， 你在这里吗 ？Bill， 你祷告，你说让我把自己献上。神呢，你通过一个圣徒来讲话，你通过身体的一个肢体来讲话。你认为我很聪明吗？不是，我一点都不聪明，我实在是很绝望，我实在是迫切的问神，神你是要我做什么？当你这样祷告的时候，神就会告诉你。在周二的祷告聚会里面，Bill 弟兄这样的祷告很让我开启。他说，我们需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也就是说，来享受基督，来享受神的灵，来享受很多的交通。让这所有的交通都能够更新你的心意，让所有的这些祷告来更新你的心意。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什么是神可喜悦的旨意呢？神想要的是神的旨意是他的身体，神想要的是他的心腹，神想要的是他的教会。这些不是奥秘，这些都是在教会里面，就是在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神在圣经里面清楚地讲了他的旨意，神的旨意就是他的心腹，就是他的身体，就是他的教会。我们每一个人的恩赐是不一样的。是十二章六节，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或说语言，就当照着信心的程度说语言。我们每一个人有不同的恩赐，如何投资我们的恩赐呢？这个是不同的，像圣经里说各有不同。就像好像我一样，我在问神，神，你想要我在主日的时候向这些弟兄姊妹们讲什么呢？你必须要在神面前有一个考量，在神面前来思考。神，你向我显现的是什么？首先要心意更新变化，首先你要把自己圣别，你要圣别。神，我再一次圣别自己。 神呐，我听到你讲话。神，我愿意把自己再一次的献上，我不再愿意效法这个世界，我实在已经对这个世界我已经受够了，我不要再效法这个世界。不管你给我的是什么，我愿意把它投资。你不管哪怕你已经75岁了，你仍然可以把自己投资进去。在神的旨意里面没有退休这一说。他永远不会退休，他永远是在投资。那天你在医院里的时候，我仍然要去拜访你，我仍然要一起有一个交通，一起来祷告。神希望我们一起来见到他的教会，使我在神在回来的时候能有心腹，可以他可以迎娶他的心腹。我要一直不停地讲。作为一个人，我需要来投资，在灵里面我也需要投资，但是你必须要很清楚你因为什么投资，你要在什么里面投资。这是按照神的心意来投资，是每一天按照神的心意投资。
And you'll realize actually that when it comes to the body, it's the most mysterious and wonderful.
让你意识到，当我们讲到神的身体的时候，这是最奥秘的事情。在一方面，神耶稣已经升天了；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耶稣又与我们同在，就在我们的灵里面。我们在这里有一个联合国，我们这里面有各种不同国籍的人，所以我们教会就是一个联合国，有各种不同的神人。神把各种不同的弟兄姊妹赐给我们，让我们把自己投资在这些弟兄姊妹身上。那1000两银子的仆人完全可以来找其他的仆人讲说，我不知道我要做什么，请你们来向你们请教我要做什么。当你不知道自己做什么的时候，你就可以找你的弟兄姊妹去交通。在威勒比教会有3个长老，在克利夫兰教会有5个长老，为什么要有这几个长老？因为我们一个人是不行的，我们有很多时候自己想不清楚，我们就需要去找弟兄姊妹来交通。我们并不是在所有时间都知道清楚的知道下一秒怎么走，所以我们就要和弟兄姊妹来在一起。哎，有时候可能那个圣徒只有1000两银子，但是依然可以去找那个弟兄，就说去找他去交通，说我要怎么样投资自己。那个弟兄可能也会说，哦，我也不知道你要怎么样投资自己，但是我们可以来一起祷告，一起来寻求神的旨意。你知道我们在一起的主题是什么？我们在一起的主题就是我不知道。我们知道神要什么，但是我们不知道怎样成全神的心意。那我们需要一起来考量，一起来祷告，一起在神面前来思想。弟兄姊妹要和圣徒们在一起，一起交通，一起彼此学习，一起祷告。我刚才我讲的这一些都是很实际的，我想用这个来结束。是在提摩太后书1章6节和7节，为此我提醒你，使你将神借我按手所赐给你的恩赐再如火眺望起来。这样的恩赐需要如火眺望起来，需要眺望。 我们的恩赐要在灵里面如火眺望起来，是我们的灵是要如火眺望起来来服侍神，因为神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灵，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神给我们的不是一千两胆怯的心，而是一千两刚强仁爱谨守的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明白我吗？我需要你意识到说神已经呼召我们了，我们需要有一个谨守的心，我们需要来投资神所赐给我们的，我们和弟兄姊妹的一起，我们要在神面前一天的考量，让我们的灵一定是要火的，火热的，我们的灵一定是要如火燃烧的。我经常常会想我的未来是什么样子的，我的未来不在我的手里，明天我可能就不在这个世界上了。你有没有想过吗？可能会有什么事情发生，明天我就不在这个世界上了，也可能我还会再活20年。但是所有的计划，我所有未来的计划，我们有计划是对的，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可不可以有另外一种计划，我们可不可以有另外一种想法，因为明天都不在我们手里。我愿意说在未来的这一年，我要把自己投资在神面前，投资在神所启示给我的。我宁可只有一年可以活，我宁可是在这一年里面我很忠心的来服侍神，很忠心的来投资在神，投资神身上，投资在弟兄姊妹身上，我就很心满意足了。我愿意是有谨守的心，我不是在谈什么样大家喜乐的事情，我实在是想有一个谨守的心，让大家都自己来思考。如果我讲的话题又沉重了，请大家原谅我，我实在是愿意和大家一起分享我在神的面前的谨守的心所思想的企业里面。我们需要心意心更新而变化，把我们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不仅仅是说我需要做什么，而更是说把身体献上来当作活祭。我们来四五个弟兄姊妹有一个祷告，用我们敞开刚强的灵。